亲爱的主，我们俯伏在你的面前，感谢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人一个星期来身心灵的健康。我们仰望你，好像诗人所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你是我们的主，你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你是给我们是何等大的恩惠。我们重新感谢，一同在你面前敬拜称颂。主啊，在这个时候，请你纪念在我们当中身体软弱的，有心灵忧伤的。主啊，你亲自安慰抚摸医治。你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在我里面有平安。主啊，你祝福我们，让我们心灵得到属天的安息，享受在基督里面的丰盛，在基督里面的平安和喜乐。主啊，我们需要你，因为离开你我们就不能做什么。我们定睛仰望你，因为只有你能够满足我们心灵的饥渴。主啊，纪念你自己的话语，当你启示给我们的时候，叫我们心里面火热，愿你全心全意的归向。我们恭敬仰望以下的时间，求主施恩祝福和引导。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祈求，阿们。今天我们要思想的一个题目是骄傲，是我们属于生命最可怕的敌人。因为骄傲乃是来自亚当的一个的罪性，罪的本性。我们属灵，它能够破坏我们属灵，破坏我们的灵性，更会破坏我们跟神的关系，带来神严厉的管教和惩罚。神在箴言八章十三节里面说，那骄傲和狂妄的都为我所恨。求神今天用他自己的话语来训诲，来教导我们，使我们知道骄傲的本性，或怎么样去投靠神的恩典，来致使骄傲胜过这个可怕的敌人。今天我们的思想的经文是在但以理书的第四章，这个整章的诗篇，整章的这个经文，这个篇幅很长，因为主席只带领我们读了最后那一段的经文，就是28节到37节。为了给大家有一个更加完整的故事内容，我会稍微解释一下1节到27节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不过首先我们要先了解一下尼布加利沙这个皇帝，他是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尼布加利沙是在主前605年登上巴比伦的宝座，巴比伦王的宝座，他在位一共43年，他建立了一个空前庞大的帝国，他当时征服了许多的国家，他也攻陷了耶路撒冷，灭了犹大，犹大邻近的国家摩亚、亚门、以东，一个一个都给他吞灭了，甚至强大的埃及也败在尼布加利沙的手下，所以他的版图包括地中海沿岸非常富庶的地区，还有波斯湾区的伊朗、叙利亚，跟土耳其，跟现今土耳其的东部和整个的埃及。所以当时没有一个皇帝可以跟他分庭抗衡，他是当时的整个文明世界的独裁者。他创立一个空前的国势，尼布加利沙就因为自己的成就，他非常的骄傲。尼布加利沙他暴烈的脾气和他残忍的个性是出了名的。但以理书里面2章记载，他一怒之下下令将全国的哲士全部杀掉，因为他们不能替他解梦。幸亏但以理和他两位的朋友的祷告，求神将奥秘的事将他们指引，好让他们向皇帝解梦，这样才救了全国的哲士。 这帮哲士是皇帝身边的辅佐大臣，皇帝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重要的决定，他就找这帮哲士跟他们商量，跟他们商讨国家大事。但是尼布加利沙他个性非常骄傲，任何人他都不放在眼里，就是把辅佐大臣他又不喜欢全部杀掉。但以理第三章，因为但以理和他两位朋友坚持不肯跪拜尼布加利沙所做的金像，他大怒之下吩咐人把那个火窑加热七倍，然后将这三个人就扔进这个火窑里面。后来是神他自己施行拯救，所以他们才没有烧死。他最残忍的做法是对待犹大王西底家，在列王记25章里面，因为西底家背叛巴比伦王，巴比伦大怒之下挥军南下围攻耶路撒冷，他以强大的兵力排山倒海而来，犹大只是一个小国，他招架不住，最后还是给他灭亡了。城破那一天，城破之巴比伦军队抓到西底家，尼布加利沙亲自审判他，他首先把西底家所有的儿子全部杀在他的面前，然后将西底家的眼睛挖出来，然后用铜链把他锁起来，押他回去巴比伦。你看这位皇帝多么残忍，这个通常是一个骄傲人的一个表现，非常容易发脾气，不能接受任何的批评，他不喜欢的话他的反应非常激烈的。在宗教方面，他认为自己在众神以上，所以巴比伦所敬拜的各种各样的神，如果任何一位的神惹他生气的话，他下令把侍奉这位神的所有的祭司全部杀掉，然后他把这个神殿全部拆。所以他们拜这个神，拜了拜的，拜的好好的，他说现在我不要了，没有了，这神没有了。他们问为什么，因为他不听我的话，他认为自己在众神以上。所以尼布加利沙他兽性发作的时候，就像一只禽兽一样不可理喻。除此之外，他喜欢钱财，他贪求物质的享受，他到了一个地步完全的失控。他每次战败一个国家，就抢夺战败国所有的财富，金银财宝不计其数。犹大国被灭之后，尼布加利沙把耶和华殿里面所有各个国家供奉给所罗门王的金子全部运回去巴比伦，所以巴比伦在圣经上是叫做黄金之城。他不但抢夺财富，而且他每次战争胜利之后，他就大行杀戮，并且把全国的人就抓起来，把他们押到巴比伦做奴隶，做建设巴比伦的免费的劳工。他这个是他的战略，因为他的做法就是将全国的人全部连根拔起，包括所有精英的分子。那么这些国家以后就没有反抗的力量。但是这些俘虏，他们被押回去的时候，他们走那段路，多几百里的路，有些上千里的路，很多身体弱的或者有病的或者受伤的，很多就原途就死在路上。能够回到巴比伦的是比较强壮的一些，但是他们到了巴比伦之后，他们就一生做这个奴隶，过着非常非常凄惨的生活。犹大国被灭之后，犹太人也是受同样的待遇。其中一位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太人就是但以理先知。尼布加利沙在位的末年，他大兴土木，他用了雄厚的资源和人力建造了三座 金碧辉煌的王宫，其中一座叫空中花园，种植了各种各样的奇花异草，被称为古代世界的七大奇观之一。它又建造53座雄伟的圣殿，还有街道桥梁，不计其数。它建造2重3重的城墙来保护这个巴比伦城。它用不同的颜色的砖来建造的城墙，在王宫通常用玫瑰色的就算非常的漂亮。那个圣殿用白色的，在阳光之下闪闪发光，非常漂亮。它这巴比伦是当时最大的一个城，它其中一座沙拉古寺庙直冲云霄300英尺，它是当时非常伟大的建筑。他就用这些劳工抢回来的资源来建造这个大巴比伦城，他牺牲了多少人的性命，为了要满足他虚荣的心理。好，我们对尼布加利沙有一个认识之后，当我们讲神怎么样惩罚他，你就有一个概念，为什么神要惩罚这个。好，我们对尼布加利沙现在有的了解，让我们看单语书第四章。你如果有带圣经的话，你可以翻开看，因为这章的经文很长，我是很快的就讲一讲这个第一节到27节里面究竟讲的是这个故事的开始。他说，我尼布加利沙做了一个可怕的梦，使他心神不宁，心慌害怕，所以这样子要把说巴比伦所有的术士用法术的关照的全部来到这位王帝的面前，他将梦中所见的异象告诉他们，但是在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可以替王帝解梦。于是王下旨召但以理进宫，因为但以理神这位王知道在他心里面有神圣的，他只能够知道奥秘的事。王就对但以理说，我梦中看见的是一棵坚固的树，高得顶天，而且枝叶茂盛华美，空中的飞鸟在树上打窝，地上的走兽都住在这树荫底下，树上的果子甚多，可做众生的食物。突然间有一位守望者从天而降，大声喊叫说，看到这棵树，砍掉枝子，摇散叶子，抛散果子，使走兽飞鸟都离开这棵树，然后把这棵树砍下来，只剩下树叶，就是树根剩下来一点点，并且用铁枪、铜枪箍住它，任由天露敌时，使它与地上的野兽一同吃草，使它心改变，给它一个兽的心，要经过七奇。这是出于神的命令，使他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这不是一个普通的梦，是神要透过这个梦给尼布加利沙一个警告。因为神看到他心里面的骄傲，我的用残暴的手段去苦害他的百姓和苦害这些俘虏，神给他一个警告，希望他能够悔改，否则的话神的刑罚就会临到他身上。但一听完王所讲的这个梦，神使他马上领会这个梦的意思，但一理心里面惊慌，一时之间他说不出话。王帝催促他快点将这个梦的意思告诉我。他说王啊，但愿这个梦归在你敌人的身上，归在他那些恨恶你的人身上。但以理对王忠心，他不希望这些可怕的事情发生在他身上。但以理就开始向王解梦说，尼布加利沙王啊，你梦中所见的那棵树就是代表你，神祝福你，赐给你一个强大的王国，使你的威势渐长几天，使你的权柄广到地极。但是神要将你这棵树砍下来，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兽同居，吃草如牛，被天怒敌时要经过七奇， 兴起众长解经家说七年，等你知道神在人的国中掌权，然后这个国必归还给你。这件事是处于至高者的命令。但你知道皇帝，知道皇这位皇帝必须悔改，才可以免去这场的灾祸。他就趁着这个机会向王进谏，他说：“王啊，求你悦纳我的谏言，以施行公义，断绝罪过，以怜悯穷人，除掉罪孽，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这位的皇帝实在罪业深重，因为他对穷人没有怜悯的心肠，他凶残暴烈，为了要建立他的王国，他不择手段，他不理会别人的痛苦和感受，他牺牲多少人的性命就是为了要满足他自己，他不管别人的死活，这跟野兽没有分别。因为野兽的天赋本能就是要满足自己的私欲，野兽不会讲什么公义怜悯。如果，所以但以理劝告这位皇帝，你赶快离恶从善，改过自新。如果他愿意悔改的话，他的平安可以延长，甚至不必受到神的惩罚，因为神是一位有恩典、有怜悯的神。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里面，将这句话的意思，他的很好的表达出来。这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说：“他说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一个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是神对我们每个人的要求。怜悯是什么？是一个帮助别人的一种爱的表现，刚好跟自私自利相反的意思。骄傲是自私、夺取、占有、贪心的表现。行公义就是说做神眼中看为正的事，譬如修桥补路、盖医院、办学校，一般人觉得是这个好事。如果是为了沽名钓誉，为了要表扬自己，要得名声，要得荣耀，为了要在报章上可以人知道你是一个慈善家，做了许多好事，那么就是为了自私的目的，动机不纯正，这是一种骄傲。在神的眼中，这不是行善，而是行恶。神给尼布加利沙十二个月的时间等候他悔改，如果他能够在神面前自卑的话，这场灾祸可以免掉。大家还记得尼尼微城，因为他们的罪达到上帝的面前，上帝差派那个先知，约拿先知向他们传悔改，要他们悔改，说过四十天，尼尼微就要祈祷了。当时他们听到神的警告，他们心里面信服神，他们从最大最小全部披麻蒙灰在神面前自卑，个人脱离他们手中的强暴，脱离他们罪恶所行的道所行的罪恶的道路，那么神看见就不将灾祸降在他们身上。其实神也是一样可以这样对待尼布甲尼撒的，他如果自卑的话，神给他十二个月，但是很可惜，他并没有把神的警告放在心里，他没有接纳先知的忠告。也许他心里面想，我这么庞大的帝国，我这么多的财富，怎么一下子就会完全没有了？这不可思议的事。一个骄傲的人是不会轻易的低头认错的。那一年他还是跟往常一样继续的建立他的王国，扩充他的领土，他派兵攻打埃及，大获全胜。埃及是当时的一个强盛的国家，结果也是败在尼布加利沙的手下。这一场非常重要的胜利使他更加得意忘形， 更加的张狂骄傲起来。一天站在王宫的屋顶上散步的时候，他看见这个伟大的巴比伦城，看到整个的文明世界全部臣服在他脚下，他感觉非常自豪，不可一世，于是就冲口而出：“这大巴比伦，不是用我大能大义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这句话在他口中还没有讲完，马上天上有声音下来：“尼布加利沙王啊，有话对你说，你的国位离开你了，你必被赶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却要经过七级。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又将这国赐给谁，就赐给谁。”神在十二个月前向尼布加利沙所发出的警告，现在全部应验在他的身上。也许这个时候他可能忘记了神的警告，或许他以为他很幸运逃脱神的审判，因为以为这件事绝对不会发生在他身上。但是神绝对不会忘记的，他口中所出的每一句话都不会落空，到了时候都要应验。就在那一刻，他马上失去人的心智，因为神给他换了野兽的心智，一个牛的心智。他意识里面只知道自己是一只牛，人的事情和脑海中的记忆全部一扫而空。他怎么不知道？只知道自己是一只牛，他不能站立，他只能四脚爬行，吃草如牛。和其他的野兽同居，这种有些参考书的资料提供了当时尼布加利沙这个王帝的一个画像，这个很有些很不好看啊，大家心理准备，大家看一看尼布加利沙当时的他这个王帝的画像。还不错啊，在医学上其实有这个病例，这是一种精神分裂症，叫做牛人症，学名叫做 goanthropy， 是医学上也有这个病例。患这种病的人，他喜欢到有草的地方和其他的野兽同居，他当然不会说人话，一下子什么都没有，人的那一方面没有。他的声音叫起来就像牛一样，而且你如果走近他，他觉得感觉他有威胁的话，他还会冲过来。所以你如果不是斗牛勇士，最好不要接近他。他不能住在，他不喜欢，也不能住在人房子里面，所以正如圣经所讲，他要离开世人，吃草如牛，身被天路敌死，头发长长好像一毛，指甲长长好像潦草。他从最绝对崇高的地位和权势一下子被贬到成为一个卑贱的禽兽，他所夸耀的成就、荣耀、丰富、尊严、威严，转眼之间烟消云散，什么都没有。神将这些全部从手中夺去，神用非常严厉的惩罚来管教尼布加利沙。我们再看看经文，这个会影响我们专心听道。我们要好好思想尼布加利沙所讲的那一句话。他说：“他巴比伦不是我用我的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他这句话一讲出来，发生严重的后果，因为这句话正表明他里面内心世界那种非常狂妄、自傲的那种心态。在短短的一个句子里，他反复强调一个什么？一个"我"字。你看， 是谁建造巴比伦？他说是我建造的。是怎么样建造的？是靠我大能大力建造的。为什么要建造巴比伦？为了要彰显我威严的荣耀。他讲出建造巴比伦 的目的，这是完全是为他自己。他这种夸耀，他这种夸耀什么？夸耀三件事。第一，他夸耀自己的成就；第二，他夸耀自己的能力；第三，他夸耀自己的荣耀。他不断高抬自己，就像撒旦堕落之前所讲的那一番话，以赛亚书14:12-15，明亮之星，早晨之子，你为何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背靠倒在地上？你心里常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坐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高者同等。你看多么狂傲的话。所以十五节，以赛亚书的以赛亚书14:15这样说：然而你被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这个就是撒旦堕落的原因。其实有一个中国人有一句话，他说：有志者事竟成。一个人只要自己有个目标，一个方向，靠自己的努力就可以成功。这句话似是而非，因为人生的记忆，他的机会，还有很多其他因素纵横交错，非常复杂。你成功，你自己努力的结果并不一定成功。人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所以基督徒我们相信什么？成功的要素除了自己要努力之外，尽自己的本分，更重要的是什么？需要神的引导，需要神的祝福。尼布加利沙之所以骄傲，是因为他以为靠自己的本事建立这个伟大的巴比伦帝国，他不知道在背后是神赐给他的才能，赐给他的机会，提供丰富的资源和人力物力，使他能够终于有所成就。想一想，他可以自己决定在哪里出生吗？一个人不能决定我要在哪里出生。如果他能够生在帝王之家，而且刚好是一个长子，所以他才可以继承巴比伦的国位。如果当时想神将他降生在一个奴隶的家里的话，他可能永远没有出头之日。如果神将他降生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环境里面，他可能就像普通的人一样，平平庸庸的过了一生。所以他有成就，来自神的安排，神的帮助他，神建立他的国位，使他一统天下，成为诸王之王，是因为神在他生命中有一个计划。在耶利米书25:8-9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他们是这些当时一些犯罪的国家，因为他们没有听我的话，我必照北方的众族跟我的仆人巴比伦王尼布加利沙来攻击这地的居民，并周围一切的国，为要将他们进行灭绝，以致他们令人惊骇耻笑，并且永久的发凉。这是耶和华说的。你看这个神要用尼布加利沙作为他手中刑罚的一个棍子，用来击打消灭这些反叛背逆犯罪的国家。但是而且在但以理书的2章里面也有这样的话，但以理对王说：王啊，你是诸王之王，天上的神已经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他所有的一切都是神赐给他。有一个故事说，有一只啄木鸟飞到一棵树上去找虫子吃，他在树上找到一个地方， 他就比较弄开树皮，就找到树皮底下的虫子吃掉，然后就在爬上更高的树干去找虫子吃。那么正在他享受晚餐的时候，天气转变，是乌云密布，雷电交加，好像风雨大风雨马上就要来。那么这个啄木鸟就飞走了。那天晚上狂风大雨，一个响雷刚好劈在这棵树上，把它劈成两半，然后倒在地上。所以第二天，接着啄木鸟回来，他干这个树，哇，我真了不起啊！昨天晚上我把这棵树啄开两半，你看，人就这样，以神的作为归功给自己，他以为自己全部是靠自己能够得到这一些。人把神的作为归功自己，这是一个记号，骄傲的记号。譬如一个学生说，我考试得了100分，你的分数多少？或者我短跑得了冠军，你有没有拿到奖？有些牧师谈话之间说，我教会人数现在增加了多少多少，你的教会有没有增长啊？我今年带领了多少人信主，你有没有带领人信主？这些言谈之间好像自己的功劳，其实是不是大了自己的功劳，是个完全神的作为，他将这功劳归功给自己。或者一个毕业生说，我很快找到工作了，干嘛你这么久还没头绪啊？这是骄傲，对不对？譬如一个音乐家说，我的才华，我的歌声风靡全世界，有谁比我唱得更好啊？是吧？学者说，我是首屈一指的专家，在这方面研究和学问，有谁比我值得更多呢？全部是骄傲的记号，骄傲的记号。如果你真的成功了，你应该感谢神，效法保罗说，我今日成了何等样的人，是什么呢？神的恩典。我对自己一无可夸，因为全是神的恩典。7年之后，神完成了他的惩罚和反转，尼布加利沙学了这个痛苦的功课，使他谦卑下来，他回归神的怜悯。34节说，日子满足，我尼布加利沙举目望天，我的聪明福归于我。当罪人仰望神的时候，他就看到神的伟大，认识自己的卑微，看到神的公义和圣洁的时候，就体会到自己的罪恶和污秽。就当我们仰望神的时候，我们看到自己的不配。他从心里面发出感谢。34节说，我称颂至高者，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神，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他的国存到万代。从这个痛苦的经历当中，他得了体会到，在35节，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无，在天上的万军和世上的居民中，他都凭自己的旨意行事，无人能够拦阻他，或者问他说，你做什么？好像小孩子随便去痛一些不应该痛的时候，老人说，哎，你不能做，是吧？你做什么呢？不可以。女儿小的时候，这个燕窝的水很热，你不要碰它。他一伸手，哎，不能。这神在这里，没有人能够跟神见面，因为神他是有主权的神，他在国人的国中掌权，他喜悦的事他一定要实现，没有能够拦阻他。那么整个人类的历史，整个人类历史的演变和进展都按照神的计划去完成的。圣经里面的预言是以如此的准确，因为神是也掌管人类历史的神。不但如此，他也是掌管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主。尼布加利沙他认识这位 神之后，他自然谦卑下来，信服这位天地的主，这位至高的神，全地的大主宰。36节，他说那时候我的聪明福归于我，我国的威扬和光辉光耀也都归于我，而且我的谋士我大臣来朝见我，我有的坚立在国位上，自大的权柄加增于我。神使他恢复以前君王那个地位，而且加增他的权柄，使他成为巴比伦的威严和光耀。他恢复他的理性，恢复人的心智，他明白他所有的一切是神的赏赐，他不敢狂妄自大。最后他说，现在我离不加里撒，赞美尊崇恭敬天上的父，天上的王，因为他所做的全都诚实，他所行的也都公平。那行动骄傲的，他能降为卑。这里我们看到尼布加利沙有很大的改变，他以前所讲的话里就是我就是我，现在他讲的是他神和他。你看看他所说的话，他说他所做的尽都诚实，他所行的尽都公平，那行动骄傲的他能降为卑。那行动骄傲的其实是他，他不敢讲骄傲的我，这个我他不敢讲。现在那行动骄傲的神真的可以比一个骄傲的人谦卑下来，神有法，这是很大的改变，从骄傲到谦卑，回归到神的怜悯。感谢这是全是他的恩典。我结束的话，结束的时候我要讲这里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我们必须要虚心学习，然后实际的应用在我们生活里。圣经里面说，神阻挡骄傲的人，他赐恩给谦卑的人。如果你心里狂妄自大的话，你不但失去许多属灵的福气，而且神要亲自阻挡你，你的道路必不亨通，因为神要败坏人的骄傲。骄傲就像毒草一样，在你不为意的时候就突然就长出来了。圣经里面的伟人摩西、大卫、西西家，他们曾经就在这方面跌倒，带来严重的后果。人类第一次所犯的罪，亚当夏娃被赶出伊甸园，就是骄傲。所以骄傲是重罪之首，是万恶之根，我们必须制止它，这是我一生都要学习的功课。那最好学习的办法是什么？是从我们读经祷告个人灵修的生活开始，这是一种属灵的操练，非常重要，而且要持之以恒，全心全意在这方面下功夫。一个不祷告的基督徒就等于向神宣告说，神我不需要，我自己可以解决，我可以应付我所面对的问题，我可以靠我自己的能力可以满足我的信仰，达到我的理想。这种心态就像尼布加利撒说，这个巴比伦城不是用我大能大力建筑的，同样的心态。只有当我们感觉自己不行的时候，我们会转向神，寻求神的帮助，寻求神的医治，寻求神的引导，这是谦卑的表现。其实在我们没有祷告以前，其实你不用讲，神知道你的需要，神自己知道，但是神不能是恩典给一个自满自己的人。当你俯伏在在他面前向他祈求的时候，神愿意将他的国赐给你，他要将丰丰富富的赏赐赐给一切所有寻求他的人。借着属灵的原则是蒙福的途径。那读经学习神的话也是很重要，当然非常重要，因为它帮助我们去认识神。圣经说信道是从听道而来，而听道是从神的话语来。当我们对神有认识加深的时候，信心自然增长，对神的关系更密切。尼布加利沙他举在三十四节，他说：“日子满足，我尼布加利沙举目望天， 我的聪明福归于我，我便称颂至高者，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神。只有当我们仰望神的时候，我们看见神的伟大，你发觉自己的卑微，看见神的公义圣洁，知道自己的罪恶污秽，对神的认识越深，你越发觉自己的卑微和不配。在圣经里面，以赛亚见到神的时候，他说：“祸灾我灭亡了。”约翰看见主的时候，他扑倒在地上，像死了一样。彼得看见主的时候，说：“主啊，你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约伯看见主的时候，他又说：“我厌恶自己，我在如灰中懊悔。”当一个人真正认识这位全人圣洁、尊贵荣耀的主的时候，他自然就会谦卑下来，俯伏敬拜这位活到永远的神。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好好操练自己，在灵性上，在读经祷告生活上，去学习学习谦卑的功课。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今天的信息当中能够得到帮助。好，让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谢谢主给我们这个宝贵的信息，让我们看到骄傲的可怕，因为它实在是我们很多问题的根源。求主赦免我们狂妄自大的罪。有时候我们不读经、不祷告，没有专心的依靠你，我们有罪了。求主宽恕我们，你的宝血也涂抹我们一切的过犯。有时候我们把你的作为归功给自己，我们窃取你的荣耀。主啊，你赦免我们。今天的信息，你在尼布加利沙王身上所施行的审判和刑罚，给我们很大的解题，给我们一个很重大的功课。主要我们要将你的话存在心里，免得我们得罪，也帮助我们常常的审查自己的内心，给我们恩典和能力，赶快的把任何的骄傲的心思意念从我们里面全然的除掉，以至于我们能够谦谦卑卑的侍奉主。这个时候特别纪念远在中国的聂牧师，他为了骨肉之亲，他的母亲和老师同学老远的跑回去，要将神恩惠的福音带给他，使他们从黑暗的权势底下得到释放，使他们得着这个永生的福分。聂牧师所面对的是一场猛烈的属灵的征战，那敌人是空中的掌权者，是掌管幽暗世界的恶魔。主啊，你知道我们的力量单薄，我们没有能力去对抗这么强大的敌人，但是感谢主，我们仰望你，万军之耶和华是我们的依靠。你在十字架上已经胜过撒旦，求主用你的大能大力败坏撒旦的作为，将盘踞在人性里面的黑暗的权势全部赶出去，将敌人的计谋和一切拦阻人认识神那些至高至大的事一概攻破了，将人的心意夺回，使他们顺服基督。主要谢谢你，你是得胜的主，是我们心中有盼望的神。我们投靠你，我们必不知羞愧。聂牧师在国内的行程，在不同的地方为主做见证的时候，求主自己的权柄和能力，看到圣灵在人心中做教导、做改变的工作，用神的启示来见证他所传的道。主啊，你的眼目也常常见过他，用你的恩典好像盾牌四面保护他，使他不受那恶者的攻击，让他在里面十分的平安。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但愿我们的祷告就像馨香的祭，达到你的施恩的宝座，蒙你悦纳。但愿一切的能力、尊贵和荣耀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主，我们同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祈求，阿门。
到五十天。我下个礼拜到五十天。